今天下午这一堂是比较稍许这个临时定。那么为什么是临时定的呢？因为有很多是这一个昨天才来的，那么所以就参不进去那个 seminar， 所以呢他就来给我擦伤，盼望我来维持一下，维持一下。那么我问他要怎么维持呢？那么他说就随我嘛，随我。那么我说到底要讲道呢还是要做什么？那么他说就这样看你有什么感动。那么这个叫我有什么感动，可是有的人就来找我了，他说叫我这个做见证。那么这个我现在问问看哦，要叫我讲道呢那么我就讲道，那么要叫我做见证呢我就做见证。那么如果做见证呢，在我来讲呢，恐怕有一些人听过我做见证说你这个人在老生常谈常谈。所以这个到底要叫我做见证要叫我讲道啊？啊，见证又要见证又要讲道，这个是有一点啊啊，行，是我已经讲了这个七天了好，那么我因为有好多人问我说这个这个蒙召的经验啊，我想我就把我得救啊跟做这个蒙召，以至于我得做神的医治，那么这样把它比较这个简单的那么向大家述说一下。我是在大概是在民国35年底这个蒙恩得救的，是在台湾得救的，在台湾得救。那么这个我得救的时候呢是有一段这个有一段的历史。那么这一段历史因为我本人的家庭呢是这个佛教的家庭，不信主的，不信主也可以说是拜佛的，拜佛。那么家是在新加坡，所以在这里恐怕有一些人是跟我在新加坡同一个地方，我在新加坡。那么以后我到这个大陆来，到上海，那么到上海啊也就遇见这个东南亚的这个战争呢，日本的战争，这个大东亚战争。那么大东亚战争了以后就把这个新加坡就打下来了，那么新加坡打下来以至于新加坡跟上海，上海跟新加坡这个就断了。那么断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在上海没有办法生活，没有办法生活呢，那么我就想呢要回厦门，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人。我要回厦门做什么呢？我要回厦门呢因为我记得我们祖宗还有两个破房子，我可以把它拿来卖了能够过日子所以我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想要去变卖祖宗的产业祖宗产业。那结果呢我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厦门呢，到了这个船，从上海到厦门，从上海到厦门呢，那么日本人就到船上去，到船上，那么就说问你在厦门有什么亲戚？那么我就告诉他说有的，那么我还有一个伯父，那么他说你伯父这个什么名字？那么我就把我伯父的名字就告诉他了，是吧？结果他拿了我伯父的这个名呢，那么就到这个鼓浪屿去，因为我的伯父住在鼓浪屿，那么我的伯父看见我的名呢，他头大了。为什么头大了？等等我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他就给日本人说，他说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那么为什么我的伯父会这样呢？因为他想他的父母已经给他够麻烦，现在还要找我的麻烦，找我的麻烦。所以他就给这个日本人说我不认识他。那么结果呢，日本人呢就跑到这个船上，他说这个是你的伯父。我说是。他怎么说他不认识你？那么我有什么话说呢？我有什么他怎么说你不认识你？这个我讲不出来。为什么讲不出来？因为伯父就是伯父嘛，他怎么会不认识我？我怎么知道呢？我怎么知道？他的好小子，你谁都可以骗你，连我们日本黄金你都骗。压起来，以后就被压起来，以后就被压起来。 那么结果呢，我就被押起来，押起来，他就把我送到一个金门跟这个厦门中间一个海岛，叫做吴玉。这个如果在福建大概都知道，就在吴玉。以后我就被压在那个一个海岛上面。那么在那海岛上面呢，那里只有一些这个讨鱼的人，讨鱼的人在那里，他就把我放在那里。那么放在那里呢，我要怎么过日，怎么吃饭呢？所以结果呢，就拿衣服去卖，因为大概这个战争的时候，大概人很穷，那么所以我就拿衣服去卖，这个卖一件呢，那么就吃几天，再卖一件呢就吃几天，那么这个差不多的把衣服全部吃光了，再卖下去也没有什么衣服可以卖，没有卖，以后啊，这一个讨鱼的人呢，才给我说，他说这个你这个年纪轻轻，你要跑，如果你不跑啊，你这个日本人一定会把你杀在这个地方。我说怎么跑呢？我会游水，但是我也不能够游得那么远。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到大陆是很远，因为他是这样，我们今天晚上有一条船呢，准备呢要到大陆去走私，到了大陆去走私，那么要到大陆去走私呢，那么所以呢，你就坐着这个船呢，那么你就可以到大陆去。那么那个晚上呢，他们就这个给我约定时间，那么到了半夜，我就乘他们的船，乘他们的船呢，那么以后就到了这个往这个海洋上面航过去。那么这个船呢，半夜以后就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地方呢，他就说这个请已经到了，大家就跳下去。为什么跳下去？因为他这个船不能够靠岸，如果这个靠岸怕他搁浅，如果搁浅的被我们国军逮到的时候，这个就是麻烦。所以结果呢，这个船不能靠岸，以后呢就在这个海的半中间，就叫那些人几个人那个到那一个地方走私的，就得跳下去。那么跳下去呢，把行李什么都扔给你，以后就到岸上。哎呀，那么那一些人我就求他，哎呀，我说先生啊，我在这个地方啊，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都不知道，我只有一个海滩。明天早晨呢，你们因为他们都要睡了，明天早晨呢，你们一定千万要把我叫起来，好像我能够跟你们。第二天呢，这个早晨，我把眼睛一打开呢，太阳已经在中间。为什么已经在中间呢？因为我睡到什么都不知道，东当当西弯弯，一个人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那么一个人都没有。那个时候要哭也哭不出来，为什么哭也哭不出来？因为你不知道往这里走还是往哪里走啊。那么而且呢，自己呢有行李，那不知道怎么办那种。那么以后呢，就这个就往前走，从中午啊一直走到了快到黄昏，才被一个砍柴的人发现。他说你是怎么样来的？我说我是从厦门海岛来的。他说你从厦门海岛的好小子，你来这里做什么间谍？我说天晓得，我是一个难民，那么一个，以后呢，他们就通知这个保安队，这个保安队就把我押了，就把我押，因为那个战争的时候就把我押了，那么押到乡公所去的时候，押到乡公所，那么到了乡公所，他们就问了以后呢，那么我就把我实在的情形告诉他，那么他们才说你放心好了，这个不要紧的，我们知道常常也有人这样逃上来。那么结果呢，就把我放了。我问他那个地方是哪里？是泉州，福建泉州。福建泉州啊，结果呢，我就从那个乡村呢就到了泉州。那么到了泉州呢，我就问了一个地方可以到永春。为什么我到永春呢？因为我要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一个这个一个在新加坡的同学，他要求我一件事，叫我把身上的钱通通给他，那么叫我呢，如果到了大陆去的时候呢，可以去向这个他的家人要钱去。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到这个永春去向他的亲戚要回这笔钱。以后我就到了永春，那么到了永春以后呢，他的亲戚也很好，就把我在上海留给那个同学的钱通通还给我。那么还给我呢，那么我就拿了这些钱呢，我就准备到漳州双师中学去。 为什么？就是林语堂先生，他们从前在那里办，林语堂大家都知道，办一个双师中学。因为有一个在上海的同学呢，在那个地方教书，所以就准备就到那里去。没有想到，这个跑到这个又跑到泉州来的时候，我要出发要走了。那么一个保安队认识你，因为他在半路也发现过我认识。他说你不是到永春去，现在为什么在这里呢？我说我现在要到这个漳州。他说你刚刚从厦门那个海岛上来，一下子就上永春，一下子又要到这个漳州，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把我吓得漳州不敢去了，赶紧走回头路回到永春去。回到永春去。那么以后呢，我回去了，结果就被聘去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是叫做培元中学，一个教会。那个时候我20来岁，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那么在一个教会学校教书啊，那一些这个教会的人呢、啊，很热心，很热心，他们就问这个校长，他说校长，我们这里所有的这个老师呢，通通都是这个基督徒，你为什么去找一个不是基督徒？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那么他说这样嘛，这个你们如果这个热心呢，你们去传给他听，你们去传给他听。那么以后啊，有几个这个同事呢，他们就约好了，今天我去，明天我去，你去，后天他去，那么这样去给他讲。那么这个来了以后呢，这个到了下午了，洗澡了，要出门了，一个老师进来了，哎呀，吴先生啊，你现在这个要到哪里去？我说没有到哪里，洗完澡想再到马路上溜溜，那么马路上能够不坐下来大家聊聊啊，那么我说好吧，就坐下来。一坐下来，耶稣长耶稣短一直讲到了，我拼命的看表，他还不识相。他还不是，意思是说这个不耐烦了，你走吧。但还不是，还一直讲下去。那么明天呢？这样，后天也是一样。以后我就知道他们打通圈套。哎呀，有一天呢，我就给他说：“我说朋友啊，我今天给你打开窗门说亮话。像我这样的人，给你三羊两鱼能够说服啊。有一天真的能够是你的耶稣，我这个头给你砍下来，在球场让你踢好了。明天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那么他们想呢，这个人大概地狱里面呢已经是已经有份啊，所以呢给他讲也没用处。那么像这样一个光景，我怎么会信主呢？我怎么会像怎么会信主呢？有一天我在台北走的时候，在台北走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我的父母。以后呢，就在这个管前街，你们在这里有，在台北，在火车站管前街，突然间这个泪就掉下来了，因为很久没有看见父母的面。那么以后我就想，这个管前街比较大了，我闪到徐昌街去，因为管前街旁边是徐昌街，那么闪得比较没有人看见呢。一个这个年纪轻轻的大汉在路上哭什么有什么哭头的，是不是？所以就转到那里面去。那么那里呢，听见人家在唱诗，那么我是在教会学校做过事情的，唱诗，然后我就闪到那里面去了。那么闪到那个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刚刚在布道，刚刚在布道。那么刚刚在布道呢，那个布道快要完，那个传道人呢，好像今天早晨这个林牧师在台上讲到声泪俱下，大声疾呼，也是这样声泪俱下，也是这样大声疾呼，在那个地方说，耶稣的血是为你流，耶稣的钉痕是为你钉，耶稣的命是为你伤，为你伤。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想到一件事，我坐过监牢。我怎么样做个监牢呢？这个我的家庭啊，这个家，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呢，嫁出去的这个家庭呢，是一个这个乡下人，
乡下的，我们的这个家乡啊，那个做主妇呢，一定要把胡子留出来。如果胡子不留出来呢，那么这个就是说，好像说还没有做主妇，所以他一做主妇，这个胡子就要留，胡子就要留。那么我的母亲呢，她第一个生一个女的，生一个女的，有人就给我的祖父说：“哎呀，母人啊，你现在做主妇了，为什么胡子还没有留？”他说什么叫做祖父，他说你的媳妇不是给你生一个孩子吗？真的，他说那一个叫做孙，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她不算数，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不算数，所以她胡子不留起来，胡子不留起来，我的母亲就很没有面子，很没有面子。今天姐妹对不起啊，很没有面子，因为她不算不算。那么要生第二个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生第一个他不算数，如果生第二个又不算数，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就很希望啊，希望能够生一个男的出来。没有想到生到第二个的时候还是一个女的，还一个女。那么女的，有人呢、啊，这个生了一个女的呢，那么这个收生婆就告诉他：“哎呀，微伯啊，恭喜你啊，又是一个孙女啊！”他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呢，就把那一碗饭呢，就望着我母亲的房门就摔过去。就是有那样的男人，男人。那么我的母亲呢，这个一个人生孩子已经苦，看见这个公公就更苦。那么要生第三个是提心吊胆的生，为什么提心呢？如果你再生一个女人怎么办？那么再生第三个又生一个女的，有人跑到这个山上田里去告诉他，他把那个锄头拿回来，把我们家里面的一个厨房完全推毁，我的祖父完全推毁。那么以后我的母亲呢，这个生了孩子呢，过了没有一个钟头就起来打水，就起来做活，就起来洗衣服，所以我的母亲一生的风湿病。那么快要生这个第四个，好在把我生出来。又生一个男的，把我生出来。那么把我这个生出来呢，那么这一下子呢，我的祖父胡子留了，我的祖父呢对我的母亲的这个态度也变了，那么这个家庭的气氛也好了，也好了。那么所以呢，自然呢，所以就变成溺爱，溺爱。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说要你不能够说不要，我说来你不能够说去，我说给你不能够说不给。所以这个小的时候就变作这种任性，变作这种变成非常的任，就非常的任性。那么非常的一个任，非常的任性以后，到了大了以后呢，就发生一件事，发生一件事。这件事呢，因为对人体有伤害，就是宋尚杰，各位知道宋尚杰吗？宋博士在新加坡奋兴的时候，我去打他们。为什么去打他？为什么去打他们呢？因为我在11岁的时候，在码头的上面，看见这个中国人到新加坡去。如果这里有人要是在新加坡，你们问新加坡大概50-60岁的人，你给他提到吴勇两个字，大概很少人不知道，很少人不知道。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啊，中国人到新加坡，不要这个 visa 的，没有 visa 的，只要你买得起一张船票，你就可以上去了。这个早代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没有什么叫做 visa。那么有一天我在码头玩的时候，看见那一些这个中国人到了新加坡，他们就排队呢，那么就给他数人数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叫做 passport， 没有什么叫做这个 visa， 这一切完全都没有，完全没有。那么一个英国人坐在那里，坐在那拿一个藤鞭呢，走一个摔一下屁股 one， 走两个就 two three， 这样一直数。哎呀，那个时候这个小啊，对于这个白种人这样做，那是恨之入骨。恨之，虽然我是一岁，但是恨到入骨。那么恨到入骨呢？我想，这个基督教这是给白种人做事，我脑子里面只知道给白种人做事。 白种人来传教已经可恶了，你这个黄种人去替白种人传教啊。所以宋尚杰在新加坡大复兴的时候呢，我就那个时候我在 Outram School 念书，这个新加坡来大家知道 Outram School， 在 Outram School 念书。那么这个我就带了很多的学生去打他们，打他们，那么结果就构成了这一种伤害的案件。以后呢，我不久我就坐监，我就坐监。那么不久的时候我就坐监了，因为变成这种伤害的案件，我就坐监。那么到坐监的时候呢，他们想请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你在法律呢还不能够把我处罪，那么法律既然不能够处罪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用着这个牧师的劝化，叫感化，你们也听叫感化院，就来感化。那么牧师来当然呢就是给你传耶稣了。以后呢我就给牧师辩，我问他说耶稣是哪里来的，他说耶稣是天上来的，我说到底是走下来还是掉下来的。哎，我小的时候是很调皮的，对不对？他说你胡说，不是，是生的。我说从谁生的，他就是说是从一个就童贞于玛利亚生的。我就讲亵渎的话，这个话现在不能讲，亵渎。我说你这个头脑怎么搞的，他没有出嫁他生他，我说你这个你这样的话你在我的面前讲。以后我讲了很多亵渎的话，他就说你这个年轻人很调皮，讲你不听，那么你慢慢看好不好。那么他呢就推给我一堆单张啊，我就把那个单张揉起来望着这个牧师的脸呢，我说你没有本事讲给我听的，还有本事的拿给我看，就望着他的脸摔过去。英国人呢很尊重传道人，大概你们都知道很尊重传道人。一个人去侮辱这个传道人呢，在英国人看呢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很大的事。所以结果他们把我从牢里面拖出去，好小子，你连这个牧师你都侮辱，现在呢我们就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地方我们通知你的父母，通知你父母。那么通知我的父母啊，他们就用车子把我带了，要准备用一个船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想啊，今天看见父母啊这种骨肉的私情呢，一定会留下几滴呢那个不能见人的眼泪。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英国人的面前出丑呢，那你不是英雄好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啊，我只有一个办法。一个什么办法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码头的时候呢，不看父母一眼，那么结果就不会触景伤情啊，就不会出，你不看就不会触景伤情。那么所以呢我车子快到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的父母拿着行李在那里等我，拿着行李在那里等我呢。我从这个车子上下来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往船上跑，那么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有一点误会，为什么误会？你今天要给我们一个短暂的分别，你连回头都不看一眼，所以我的父亲误会，他跟在我的后头的时候就大声喊叫，你回头看，在这十几年你给我们什么？两头摆的头发，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摆的头发、我听见了以后那个心呢像刀在那里刺。因为我还是往船上跑，他说你回头看嘛，你叫我们两老两含流不息的眼泪。因为最后我的母亲从后面跟过来，她说孩子啊回头啊，你给我们两颗破碎的心。那个时候我的泪就掉下来了，我就站在那里。那么当呢我在那里听到的时候呢，传道人说荆棘的冠冕是为你戴啊，这个手上的钉痕是为你伤，身上的宝血是为你流，你做什么感想？哎呀，我想到我父母的头发为我摆，我父母的眼泪为我流，我父母的心为我破，我做什么感想？那个时候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的心就开了，以后我就接受耶稣做我的主。
这是在二十几年前的事，就接受耶稣来做我的主。那么接受耶稣做我的主啊，做我的主呢，神的灵立刻进入到我心中，我里面实在是像火一样的烧，火一样，实在是像火一样，火一样的烧。到了第二个礼拜呢，他们在报告，有什么人你要参加主日学，请你举起手来。那个时候我信主只有第二个礼拜，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主日学，我就把手举起来了。以后呢，台上的这个人呢就下来给我说，下个礼拜天早晨开始，这个9点钟，请你到楼上，我们的课室有一个主日学。那么我呢就到楼上这个主日学了。下个礼拜我去的时候呢，一共有8个，连这个老师8个，我们一共7个学生，大概年纪都跟我差不多了，有一些稍许比我年纪轻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二十五岁。那么结果呢，那个老师因为他是教会的家庭，所以就给我们教主日学，教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去了，以后再过一个礼拜呢，那么这个老师呢他就因为这个金和会的缘故呢就调到上海去了，他是金和会就调到上海，叫做乌兴堡。那么在第三个礼拜来了也来了以后呢，就没有老师了。那么没有老师呢，大家推过来推过去，推这个也说他不行，推那个也说他不行。那么以后最后就推到我，大概这个南洋人比较土啊，因为我南洋比较土，所以一推到我的时候呢，我想你大家都不来，我也不来呢，不来那么大家就散了。那么你既然叫我来，那么我来我就来啊，所以我就站起来就叫主日学了。那个时候旧约没有读过，连新约四福音都还没有读完，可是我就叫主日学，叫主日学，我不知道叫了什么，我连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他们说，哎，你叫得很好啊，下个礼拜带你来啊，你来。那么我回去了，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内人，我的内人说，你这个人胆子真大，那个信了耶稣2-3个礼拜你去做教主日学了，你到底刚才叫了些什么东西？我说我也不知晓得，不晓得。以后呢我就问他说怎么办，他说怎么办，要给人你一定先得，你得以后才有给，你没有得你就没有给，所以你赶紧你去每一天呢，你就早一点起来祷告读圣经。以后呢我就很规规矩矩，每一天早晨天没有亮我起来祷告读圣经，一直到今天。那么结果呢，我们这个那个主日学呢，这是关于侍奉的事情啊，主日学由我在那里教主日学。教主日学呢，这个楼下的青年会，有一个过一礼拜，那个过一礼拜的牧师啊，跟青年会的总干事吵架，吵架呢，这个过一礼拜呢，就搬到这个中山南路去，那么这个青年会的这个 chapel 就完全空了，那么我们那个时候主日学已经有10几个人了，我们就跟青年会总干事擦伤，我说你们这个 chapel 没有用啊。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给我们搬下来用，他说可以啊，可以，你们要用你们就用啊，以后我们就从楼上就搬到楼下。那么搬到楼下我们只有10几个人，那个礼堂可以坐200-300个人，你10几个人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就弄一个圆圈，那么弄一个圆圈呢，就这样就以后就开始做礼拜。那么人就慢慢多了，慢慢多了，我就知道说我不能够再像教主日学一样就是请传道人了，所以礼拜天都请传道人。那么请传道人就得教导我们，就得教导。那么我做什么呢？那么我呢就做这种这个事务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做点事务的事情。那么这个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呢，看见我这个这么殷勤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哎呀，这个人看见我也鼓励我，哎呀，你这个奉献吧，去传道吧，那个人呢也劝我说，你奉献吧，你去传道吧，真的。那么自己的内心呢，也实在是有一个爱主的心，有爱主的心。 那么虽然是有个爱主的心呢，但是总之没有这个胆量啊，说把这个工作辞了，那么就跑上去呢，走上这条传福音的道路。总之没有这样的胆量，没有这样的胆量。那么没有这样的胆量呢，我向神求，说传道你要有恩赐，像前天林道亮牧师说要有恩赐，你没有恩赐，你怎么能够传道呢？就是传道。那么最显著的一件事呢，你就是要有这个口的恩赐，能够传信息的恩赐，你才传道。如果没有传信息的恩赐，你怎么能够传道呢？传道。我说主啊，如果呢要给我能够这样一个传信息的恩赐呢，那么请你呢让我对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清楚的有把握，知道说是神能够赐给，赐给。有一天下午，有一天早晨呢，我每一个礼拜六我一定到青年会去清洁。为什么清洁呢？因为青年会他们办这个补习班，这个椅子呢通通是在二楼三楼，那么礼拜天做礼拜的时候，大家呢才去把二楼三楼的这个长凳子扛下来，所以弄得满头大汗，搬好了以后擦干净以后才做礼拜，所以呢心也不定，精神也不集中。那么以后呢，我就给神下一个心愿，我说主啊，我身体健康，这一个工作我来做，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六一定到青年会去扛椅子，把三楼的二楼的椅子扛下来，那么弄好了，礼拜天叫大家舒舒服服坐在那个地方做礼拜。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服侍主，这样服侍主。那么有一天早晨呢，我做到11点多钟了，我接到的这一个石油公司一个电话。石油公司，如果这里石油公司要是有关系大概知道，一个叫做屈生柏先生，他是总务处长，他给我一个电话，他找我，青年会的干事就叫我，他说找你，就听电话。我就听的时候啊，他说这个吴弟兄啊，有一件很紧急的事情要找你。我说什么事情要找你呢？他说今天这个下午啊，这个师大呢，金教授的家里呢有一个聚会啊。我说哦，有一个聚会，什么聚会呢？因为他太太生日，所以今天呢有一些教授在他家里面这个吃蛋糕。可是呢，这个太太的很热心，就盼望呢在吃蛋糕以前请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那么这件事情两个礼拜前就托我了，我把他这件事情忘了。我说什么时候？今天下午。我说你把人家这个你怎么这么糊涂呢？他说是啊，所以我把人家这件事情忘了，所以想来想去没有办法的，所以我来找你。我说你找我，你找我，我也没有办法嘛，因为现在已经11点钟了，你几点钟？他说2点。我都到现在只有3个钟头，你有什么办法呢？哎呀，他说没有办法，也在想办法了。我说怎么想办法呢？他说吴弟兄啊，那么如果找不到人呢，你替我找不到人，那么你就自己去充数充数。那么叫我去充数，我说这个怎么能够充数呢？哎呀，他就给我戴高帽子。哎呀，你很热心啊，你平时怎么样来帮助人啊，在教会里面你都是服侍人的啊。哎呀，年纪轻的人啊，经不起人盖倒盖高帽子，一戴的时候就头昏脑胀。那么这个戴高帽子的真是头昏脑胀，就不好意思推辞了。他说你拿笔拿起来，我把这个地点念给你听啊。那么我就把笔拿起来了，那把他就说在青田街什么，我就写了，那么第几巷第几弄第几号我就写了。以后呢，他讲完了的时候下午2点，我说等一等啊，他电话已经挂下了。那挂下电话挂下了以后呢，哎呀，我就叫苦，怎么叫苦呢？平时讲台从来没有站过的，不过是教从前教主日学，现在呢要到师范大学教授那里去讲道了。我就赶紧回家，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吴太太。吴太太说你为什么答应呢？我说我没有答应呢。你没有答应为什么抄人家的住址呢？怎么抄人家的住抄人家住址呢？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赶紧去祷告，赶紧祷告。我说祷告现在已经快12点了， 预备圣经都来不及还要祷告，预备圣经来不及还要祷告。那么结果就去预备，就真的去预备。那么真去预备呢，就从马太翻马可，马可翻路加，路加翻约翰，因为要翻看哪里有一段圣经可以拿出来预备。结果呢，越翻越急，越急的时候就越乱，越乱的时候就不知道要准备哪里才好，哪里才好。那么到了快到这个一点来钟呢，我那人就给我说，人家说这个讲道是祷告，我跟你说祷告你不相信，你去祷告。结果呢，我就去跑去祷告，祷告了以后呢，神给我一节圣经，我就预备了，我就坐一个脚踏车，以后我就到金教授那里去，那里去。那么按了电铃了以后呢，这个一个佣人出来，佣人出来问我说，你找谁？我说我找这个金教授。他问我说，你找他做什么？我说你告诉他，他会知道的啊。因为他就进去，就把这个金教授请出来。这个金教授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金教授。他说，你找我？我说我找你。他问我说，你找我做什么？我不敢说我是来讲道理。我怎么说来讲道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讲道嘛，就不敢说我来讲道。他说，你找我做什么吗？找我做什么？以后呢，我没有办法。我说，你不是请这个屈先生，叫他今天下午请一个传道人来你们这里讲道？他说有啊，有这回事啊。我说屈先生叫我来啊。他从我的头看到我的脚，真的从我的头看到，因为我一个脚踏车弄在旁边，一直在那里等。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因为这个是啊，他的意思好像说，怎么会是你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二十几岁嘛，二十几岁就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你呢？所以他，可是来了有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好嘛，那么就请进来，也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呢，他们那一些这个师大的教授呢都在那里，那里。我一坐下的时候啊，那个里面的感觉只有我自己知道，这讲不出来的滋味。越看越怕，越看越怕。因为想这些人脑袋都是这么大的。你看，我就给他们讲道，原来就是越看越怕，越看越怕。以后啊，这个时间，这个以后我就索性就低下头了，就默默在那里祷告。时间到了以后呢，他们就把我请起来。没有想到，那一天圣灵做很大的工作。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说，让这一些这个教授们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我传完了，得到一个很大的感动，所以。我就在这个经验的上面说，不是依靠事业，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这是在我一生的里面第一次经过有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有这样一个经历，你出来传道啊，你出来传道。可是我总是不敢，为什么？因为带着一个家，好像这个担子很重，要跑不容易跑上去，所以没有出来传道。那么没有出来传道。有一天不知道是哪一个传道人，他又在鼓励我，他就出来吧，他就早一天早一天好啊，啊，早一天早一天好啊，不要耽误了。有耽误的时候，有时候会把感动完全都破灭了，完全把感动会完全破灭。那么传道人的常常都是这样讲。那么这些话在心灵的里面呢，你也不得不在神的面前来向神求。以后有一天呢，我向神求一件事，我说，主啊，以赛亚在圣殿的里面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以赛亚听见这样的声音，由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说，你给以赛亚有这样一个超奇的经历，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我认定这个传道是你差遣的，以后呢，我遇见困难，我也能够不退缩。 我如果遇见打击呢，我也能够不灰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是你差遣。既然你差遣呢，那么我在这个传道的路上，我就可以得着稳固。所以我说，主啊，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凭据，叫我知道说是你的差遣？那个时候我在铁路局做事，我在这个铁路局做事呢，我有一个同事姓杨，叫做杨连章。我到了，他没有到。有一个姓徐，如果在这里有认识民航局的人，大概就知道一个姓徐，叫做徐宝文，他是民航局里面一小部分的主管，现在还在民航局，在跟空中这个发报，跟这个国外这个发报收报，这一类的事情，他在做的，他在管理这一部分电信。那么他跑到这个铁路局去看这我这个同事，我不认识这个姓徐徐宝文，那么他没有来了，我就起来招待他。那么招待他呢，他说没有什么，等等他来，你说我姓徐叫宝文，我徐宝文，我来找过他，那么你告诉他呢，他就会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出去了，我就把他送到门口。那么一般人呢就握握手了。我给他说再见，他突然间就叫起来，大声叫起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连那一个铁路局门口的那一个看门的人都以为他在发神经病。那么我就把他的手抓起来，我说徐先生，你为什么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说我跟你喊什么？我说你刚才突然间给我喊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叫做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说是圣经里面一个经文。他说圣经，我也不是你们基督徒，怎么会叫圣经呢？我这个人该死，我刚才要跟你说再见，突然间手里面拉拉拉拉拉出什么话的我都不知道，对不起，很不好意思，就走了，就走了。那么以后我就站在门口，一直从他的背影看，就从他背影，这个徐宝文，从他背影看，为什么会这个这样一件事情呢？以后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也不知道什么，我赶紧到办公厅去，就把这个圣经翻起来，请这个翻开的人呢劳驾帮我把它念一下，好吧？你当借力在神的面前做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天下午我没有办法上班，因为我好像发抖那样的一个害怕。怎么一个不信主的人，现在徐宝文已经信主了。如果有人我有一次在这个清华大学讲到这个罗斯布鲁二段，一个这个医生的一个十一岁的孩子，leukemia 这个cancer inbreak， 那么结果呢，有一天我们去给他祷告呢，结果当天就好起来。当天呢，以后的这个清华大学呢，就弄一个小组呢，就到那里去调查这么一件事，调查调查这样一件事，结果就把这件事情调查是事实，是事实。那么，所以以后这个我回家去呢，对这件事情呢，觉得很稀奇，觉得很稀奇。我向神求一个超奇的一个印证，结果神给我一个这样的印证。那么神给我这样一个印证，我还是没有出来传道，没有出来传道。到了1951年12月的时候，这个 Andrew G 纪志文，很多人认识他，纪志文牧师在台北讲道，那么有人在请他吃饭，那么也请我在那里吃饭。以后的纪牧师呢，因为从前人在台北讲道，大概都是我领短师，好像这位弟兄领短师，我的领短师。那么纪牧师就给我说，他说你怎么搞，脸底青青，连黄肌瘦，肌瘦，这个脸色这么好不好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剩下五十 大概一二公斤，五十一二公斤。他说你到底是什么病呢？脸色这么不好看。我说也不知道，常常肚子疼。以后他就说这里有医生嘛，叫他给你看一看。以后那个医生呢，他就给我说，他那里吃完饭的时候跟我到诊所去，以后我就跟他到诊所去。那么他问我以后呢，那么就给我一些这个特效药，他以为我是痢疾，那么给我特效药。那么我把这个特效药服了以后，一点都没有见效，一点没有见效。那么一点都没有见效呢，以后疼。有一天呢，我疼的时候在揉，因为疼在揉，我就人揉出了这个左边一大块，一大块。到了揉出了左边一大块，我就开始害怕。为什么开始害怕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是瘤，但是 tumor 还是 cancer， 是 cancer 还是 tumor， 这个不知道，你一定要去检验才能够知道。如果不检验，你不能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害怕。那么开始害怕呢，以后呢，我就去医院里面检查。那么也到中心诊所呢，给那个张先林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谓外科权威，那么也检查。那么检查呢，就给我断定在这个肠的上面有一个瘤，这个瘤呢是良性跟恶性呢，不知道，一定要这个破开来检查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知道。那么到了1951年，5月2号，我们准备到医院里面去动手术。我的妻子呢给我预备这一个行李，好叫我到这个医院里面呢能够换。那么他预备了这个小的皮夹呢，突然间就哭了。为什么就哭了？因为他听人家告诉他一点关于 cancer 的常识。如果是这个 cancer 呢，那么怎么办？因为我们也不是台湾人，我是从福建过去的，那么举目无亲，那个小孩子还很小，所以他就哭了。我在床上，我自己也不能安慰他。为什么不能安慰他？因为我自己的也觉得很痛苦，也渺茫的很，很痛苦。以后我有一个4岁，十几个月的女孩子，她在这个外院呢，跑进来了，看见这个母亲在那里哭了，她愣在那里半天，突然间呢，她就讲了，她说：“妈妈，不要哭，压伤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灯火它不吹灭。那么我那人呢，他当时大概哭昏了，并没有听这个小孩子在说什么。以后这个小孩子呢就跑到他的跟前摇他，他说：“妈妈，你不要哭，压伤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灯火它不吹熄。”我躺在床上，哇，稀奇到不得了，一个4岁11个月的孩子，他怎么会用着那样恰当的圣经来对他母亲讲话？而且他一直讲压伤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灯火他不吹熄，他不吹熄。突然间吴太太听见了这个孩子在讲那样话，以后呢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以后就跪在地的上面，就向神感恩：“主啊，我知道我的丈夫像一个压伤的芦苇，我的丈夫像一个江长的灯火，而是因为你的慈爱，你要留下他，所以你不折断。因为慈爱，你要留下他，所以你不把他吹灭，那么这个圣经，我自己也很大安慰。为什么很大安慰呢？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光景真是像压伤芦苇，我的光景真是像江长的灯火。那么到了5月3号，我们就进到医院里面去了。进到医院里面去，那一天下午我们动手术。我跟我那人那一天早晨起来呢，就在做灵修。你看神的带领人那么奇妙，我就念到了约翰第11章经，有的人给我翻出来看一看，约翰第11章。那么我就从第一节读下去了，就读第二节读完了，我就第三节读完了，我就读到第4节，好不好？再劳驾，第4节呢，请劳驾把我这个替我读一遍。
你看那一天我要动手术，我就念到了第四节，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着荣耀。你看有那么恰巧的一节圣经，我们练到那里的时候就不再练下去了，因为不能再练下去了。结果我跟我的妻子两个人就跪下来，就在那里谢恩，因为神说话，这病不至于死，乃为着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着荣耀，因此得着荣耀。那么结果呢，这个内心的里面很得安慰，那么很得安慰呢，到了那一天下午呢，我们就动手术，动手术就发现我的肚瘤是在这个 S 肠的上面 ，S 肠上面。那么肚瘤 S 肠的上面呢，因为它呢已经是开始在溃烂，所以跟我的腹膜就粘在一块，粘在一块，所以拖我的腹膜呢，这个肠也就跟着走。那么以后呢，这个医生就发现了我蔓延。那么蔓延是向下上发展，结果他把我的这个胃门打开，盼望能够从这个地方做一个漏，因为我的消化已经不能通，已经不能通。结果呢，把我的这个胃门打开以后呢，我这个胃呢也都是一点一点，到最后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把我缝回来。到了第三天确定了以后呢，他们就断定这是恶性的 cancer， 恶性的 cancer。 那么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因为医生也没有宣布，也不知道。那么也不知道啊，以后呢，这个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到医院里面去告诉这个医生，应当把我实在的光景告诉我。医生说，这怎么可以呢？他身体的威胁已经够惨了，你怎么再加上他精神上面的威胁呢？他说不同，他有信仰，有信仰。你让他知道，好叫他呢能够有一个预备，他要见神，或者说叫他呢能够知道医学不能办法，没有办法，叫他死心塌地的去仰望神。然后，以后医生说好的，那么我们先征求他太太同意，如果他太太同意呢，我们再告诉他。那么以后呢，他就把我那人呢就领到了这个一个客厅，那么这个医生呢就把这件事情呢就告诉这个我的内人，那么我的内人呢就昏倒在这个沙发的上面，昏倒，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打击太大了，所以就昏倒在沙发上面。那么昏倒在沙发上面呢，他们就把他摆好，因为知道他的打击太大，让他呢能够安静去休息。那么医生他们下来了，以后的医生那个母亲呢，他说你们怎么把他摆在上面呢？把他摆在上面。他说我去陪他去，就陪他去。那么这个医生的母亲上到楼上去的时候呢，就在我那人的背后说，可怜啊，这么年轻，一直说可怜啊，这么年轻，因为那时候我妻子29岁，而且这么年轻。那么结果我的那人他以后就慢慢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那么苏醒过来呢，他又哭出来了。那么有的时候啊，你安慰人要有智慧，没有智慧的有时候你反而给人伤心。这个医生的母亲没有智慧，怎么没有智慧呢？他给我那人说什么呢？他说，吴太太，圣经这样说，耶和华要做寡妇的神啊，耶和华呢他要做孤儿的父啊。他给他说耶和华做寡妇的神，做孤儿的父，我那人还没有想到那里呢，他给他这么一讲呢，他就想到说他要做寡妇了，想到说做孤儿了，所以就哭得更厉害，就哭得更厉害。以后呢，突然间神给他一句话，就是约翰三这个以弗所书3:20，这是前几天在这里用过的，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我那人得到那一节圣经的时候很得安慰啊，神能。以后呢，他把眼泪擦干，忧愁、害怕完全没有了。以后呢，就来到医生的房间，诊所就告诉他可以的，你们就告诉他们。那么结果他们就到我的跟前，就把我的症状完全就宣布了，
那么把我症状完全就宣布了，就那个时候的滋味，我想大概可以用这样的描述，就好像一个犯人在法官的面前说死刑一样的，差不多是死刑，就差不多那样的意思。所以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好像说眼前一阵一片黑，这个东西南北在什么方向都不知道。所以人说对死亡不害怕，我就不相信这样的话。我就是当时他这么一讲的时候，我东西南北什么都不知道，一阵黑，一阵黑，所以半天话都讲不出来，话都讲不出来。突然间呢，就想到前几天我女儿所讲的那一节圣经，突然间就想到前几天我跟我内人所读到的约翰是一章。弟兄姐妹，信心在什么事上呢？信心在神的言语上。我们信神，神在天上看也看不着，神在天上摸也摸不着。你说信神，信神，你凭什么呢？凭什么？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间的关联是借着话，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借着话。所以有话，你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抓；有话，好像你有一个立足地可以站，可以站。如果没有话，你没有东西抓，你没有立足地可以站，你这个信心不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读圣经就在这里。所以说信心乃是在神的应许上，神应许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像一个船呢，那个锚抛在海里面，它就稳了，它就稳，它就稳了。那么我到抛在海里面就稳了，那个稳的时候呢，立刻的这个害怕没有了，这个忧愁没有了，那么这个盼望来了。那么以后我就说，那么弟兄姊妹就为我祷告，所以呢他们就为我祷告。到了第六天，我的肚子长起来。人的信心呢，有时候就胜不过眼前的事实，是不是？有时候信心跟你的事实不调和，你怎么办？信心跟事实不调，神说要伤芦苇不折断，像这个样子岂不是要折断？神说这病不至于死，像这个样子明明是要死。所以信心跟事实不调和，有时候很痛苦，很痛苦。那么那个时候疑惑就来了，疑惑就来了。怎么疑惑就来了？因为肚子胀了，所以结果把信心都胀光了。那自己把信心，所以一个人呢，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人常常跟我说：“哎呀，吴弟兄啊，你实在是有信心的。”其实我跟一般人一样，我跟一般人一样，我没有什么特殊，真实在没有什么特殊，跟一般人一样。所以到了独子长的时候，我也一样没有信心，一样那个时候呢，也照样想说，大概是要死啊，大概是要死啊。肚瘤的疼啊，你们不知道，可是在这里有几个姐妹是生过孩子，你就会知道肚瘤的疼是跟生孩子的疼大概相似。裂，肚瘤的疼跟小孩子的疼，这个根据医学上面世界上面两种很痛苦的东西，一种是生孩子，一种是肚瘤的疼。那个疼是裂的一个疼，裂的疼，疼到有时候几乎要昏过去的时候，昏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异象。犹太人刚就又跪在杜约旦河，以后呢，我很奇怪，这个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为什么突然间好像一个电影一样的显在眼前，显在眼前？所以我想一定有意识，如果没有意识的话，怎么会把那一段事情像一个好像一个电影一样的从自己的脸上经过呢？我向神求明白，我说主啊，能够不能够给我明白，你借着这一件事有什么意义呢？以后我就慢慢对自己解释了。犹太人呢，要进入迦南的时候，神说你们就跟着又跪走，那个刚又跪的人呢，他们把脚搭在河水，我就叫河水分开，叫河水分开。以后呢，我说主啊，当时他们把又跪刚着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用眼睛看河水，他们乃是用眼睛看神的应许。如果把眼睛单单看又旦河水，这个脚踩不下去。为什么踩不？因为踩下去要淹死， 啊，我说主啊，你的应许跟当时约旦河的事实不调和，因为为什么你没有把河水分开的叫他走，你乃是叫他把脚搭进去，他河水才分开，才分开。我说主啊，你这样帮助我，我明白了。你叫我呢，不要把眼睛看我自己的身体，你要叫我把眼睛看在你的应许上，应许上。哎呀，我这个帮助又来了，这个帮助又来。那么这个帮助又来了，有一天到第九天的时候，我醒过来，我就看见我的圣经在翻，在翻。那么我醒过来以后呢，我的那人坐在我的床旁，我去拍他的手，我说你注意，人在翻我的圣经。他说你错了，你刚刚睡起来，你眼睛看不清楚，不是人在翻圣经，刚刚风在那里吹过，啊，吹过，因为这个纸很薄嘛，很轻嘛，所以风一吹的时候，它一直翻嘛，一直翻。以后我说是风在吹圣经，你看看还没有停呢，还没有，到了停的时候，你就拿过来给我看看。那么以后停了以后呢，那么我那人呢就把那个停在那里就拿过来我看看，看看，刚刚是在哪里呢？耶稣骑驴的进入耶路撒冷。我们念圣经的时候呢，大概你有这个经验，你比较重义的圣经，你画一个红条，有没有啊？画个红条。那么那里刚刚有三个红条，第一个红条呢，耶稣在前头走；第二个红条呢，就解开；第三个红条呢，就主要用它，用那个驴嘛，他去解那个用那个驴。以后啊，我就给我那人说，我说主要，我说耶稣在我前头走，我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啊，我说主要用我底下还有年日可以活下去，哎，我说解开，那么我今天不要绑在床上，我可以起来，我就对自己说，我说你去告诉医生，我们回家去了。回家去，那么我去叫一个弟兄呢，就去找这个，你们在这里大概认识有一个叫 Andrew 卢奇奥牧师，大概很多人认识他了哈，对 Andrew， 因为他有车子，我就说你去请他用车子来把我扛出去。那么结果呢，医生就来了，哎呀，他说你不要出去啊，你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我们给你抽水才方便呢，你疼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用止疼药啊，止疼药。你出去的时候你怎么抽水呢？你出去的时候你疼怎么办呢？你疼你怎么办呢？啊，我说医生啊，我知道，可是今天神的话是说叫我解开，我可以走了，所以我今天我要回家了。那么当然呢，就是你病人你的权利，他有什么话说呢？所以以后卢牧师来了以后呢，就把我扛出去。把我刚出去了以后，那一天晚上呢，我又受了一个试炼。怎么试炼？我疼到死去活来，半夜的时候疼到死去活来。疼到死去活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后悔？为什么我不留在医院让医生可以给我止疼呢？为什么我自己这样的愚昧到这个地方来受罪？这个话就来。但是我很体恤我的内，因为他已经瘦得不得了，所以我想再疼下去我一定叫出来。我一叫出来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痛苦架在他的身上，分在他的身上。所以呢，我就自己静悄悄地爬到外院去，我就开始做祷告。没有想到神给我一句话，你若信就必看见荣耀。我摇着牙根说，主啊，我信。但是我跟那一个小孩子的父亲一样，我如果信不够你要帮助我，那个是马可弟兄讲的，我信不足你要帮助我，说我信，摇着牙根给神说我信。结果我疼比较停住了。我有个很好的朋友，他在台湾银行的人事室的主任，他就给我安排，叫我到阳明山台湾银行招待所，因为他说你在家里面
热，小孩子这么多，你不能够安静，所以你去那里去住，看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就到那里去住。所以他们就把我安排到阳明山这个招待所，那是现在蒋夫人他们这个妇女区大会聚会的地方，聚会的地方。那么我就在那里，在那里住，到十九天，我跟我的那人说，这样就把我抬出去洗一洗，因为我十几天没有洗过澡，身体的味道很不好。他们就把我扶到这个洗澡间，呢，那么我要把这个红药水把它擦去。各位知道红药水吧？因为动手术的时候用那个药水做消毒，用这个肥皂把它擦去。那么我在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一件奇迹，就是那个硬块没有了。那么这个硬块没有了以后呢，我就大声叫，因为一个人有时候啊，太过这个激动的时候，就下意识就没有意识，就大声叫。以后呢，我的那人呢，跟我的孩子们呢，一听见我大声叫，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赶紧逃到里面来。他看见我在笑，我说感谢主，我已经完全得到医治了。就在那一刹那的当中，我的脸色也变，我的体力也恢复，就跟一个健康的人完全一样。他们要扶我也不要扶了。以后我就出来传道，就一直传到今天，就一直传到今天，到现在23年多一点点，因为1951年5月3号开刀，现在是6月，多一个月多一点点，23年。神呢、是做一件奇妙的事，所以我出来传道呢，就抱着一个报恩的心，所以有时候我讲道比较粗一点，怎么比较粗？声音比较大，为什么比较大？因为里面比较容易激动一点，所以我不像这个寇世元弟兄那么斯文，我有一点像唱花脸一样，唱花脸一样。那么缘故是因为我稍许会比较激动，因为刚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我有时候讲到最后一句话都不能讲下去，所以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是做奇妙的事。这个有时候我讲到讲见证很怕人家误解，这个吴母人又在讲自己，可是事实神在我身上做了这么一件事，所以我把它摆出来，让大家知道说神是又真又活。这里面有得救的事，有蒙召的事，也有神迹蒙医治的事。但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那么如果说我有什么特别，一点都没有特别，我跟平常的人一样软弱可怜，到了遇见事实跟信心不符的时候，我照样忧愁害怕着急，也一样。如果不是神用话一直带一直坚固的，那么我也是跟一般人一样的可怜，很可怜。所以求主呢，让我讲这些见证，那么能够给大家一同的一点的帮助。谢谢。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感谢主，因为今天下午让你孩子能够把自己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摆出来，放在弟兄姐妹的跟前。主啊，因为我在这里所有目的跟盼望，就是借着这一些见证，能够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得着荣耀。因为奇妙的神，你行奇妙的事，你在一个这么卑微算不得什么人身上显出你自己的作为，为着要证明你自己的恩道。哦，主啊，但愿我们今天所传所讲的能够让许多信心有软弱的能够得到坚固，如果信心有疑惑的，他们也能够得到解除。哦，主啊，能够给我们看见 所信所侍奉的神，他不但是又真，而且是又活的神。主啊，你也，我们也求你借着这样一个见证，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个鼓励。因为我们今天做传道的工作，不在乎势力，也不在乎才能，乃是在乎耶和华的灵就能够成事。哦，主啊，所以你在我身上所显的，也实在是神你的灵托作一个人，辅助一个人，让这个人能够在你的手中做你自己的流通管子。主啊，所以求主你给我们有忧虑的，有踌躇不前的，能够因着这一些事实，能够坚固自己的心，能够挺身昂首，能够往前直跑。主，所以求主祝福今天早下午我们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见证，愿主你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也许用几分钟，不知道各位对得救、对蒙召、对我刚才所讲的一点事情有什么疑问？那么如果有什么疑问呢，那么我也可以给各位答。也可以这样解释，因为弟兄姊妹，传道的工作呢比任何的工作艰难，传道的遭遇呢比任何的遭遇痛苦。因为传道的痛苦不只是有身上的，传道的痛苦有心上的，有心上的很多心上的痛苦。那么有时候到了那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怀疑起来，到底神是不是叫我出来传道呢？如果叫我出来传道，为什么会给我遭遇这一切呢？给我遭遇一切，那么就怀疑起来了。那么一怀疑起来的时候呢，就会中途变折啊，就中途变折。那么所以神呢，给他一些这个凭据呢，那么让他可以坚固，让他可以不会动摇，能够不会能够不会动摇。所以呢，有时候一些这些凭据呢，能够作为人在传道路程上面呢，那么一个很大的帮助。